弟兄姐妹平安。有些人听到今天的题目就说呢，这个跟我无关。为什么？我不是财主，我没有钱。对OK， 但事实上弟兄姐妹，已经把退休金都储备好的人，你可以开始在经济上无忧无虑生活的人，财务上面哦，其实就等同比喻中的财主。你可能可以像财主一样，有许多的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四处旅游吧。就是我不是说你是无知财主哈，我的意思说，如果你是这样的状况，你的财务上跟这个财主的财务基本上就是差不多的了。其实财务自由是很多现代人追求的人生目标，但是呢，按照耶稣的教导，如果你把这个当作你人生主要的目标的话，那么你就是个什么愚蠢的人。而如果你已经达到这个目标的话，说不定你就是愚蠢的财主啊！因为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请留意哈，我是说说不定你是愚蠢的财主我没有意思说只要你有钱你就一定是愚蠢的财主，好不好？要听清楚，我不是说一定就是，我是说说不定你是。那我们边看耶稣的教导就边想想你是不是，然后想想差别在哪里，好不好？那其实我原本是想要把讲题哦定为这个这个同工 OK 同工哎，怎么是这种状况呢？好，我原本想要把这个现在要露馅了，原本我想要把题目定成生命的丰富与生命的财富，那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比较不会得罪人啦，那后来我又想说把题目变成什么生命的丰富与什么银行的账户，觉得这样比较有现代性，对不对，可是后来我还是决定把它定作叫什么不要做个愚蠢的财主，这样子比较辛辣，这样子比较能够触动大家的神经，那到底什么是财主的愚蠢？那为什么那个是愚蠢？然后如何要避免那样的愚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考的。我们先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以至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领受从神而来属天的智慧，以至于我们有丰富的生命。主啊，这一篇你的话语，这一段你给我们宝贵的经文，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息息相关。愿神今天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愿宝贵的圣灵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着自由跟丰盛。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耶稣讲这个愚蠢的财主这个比喻其实是有一个背景，他是回应一个人的请求，那有一个人就请求耶稣说什么呢？他就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来这个分开家业。诶，今天的这个 PowerPoint 很奇怪，我的每一个那个应该按一下才出来，按一下出来的一下去全部都出来了，就一直一下去都露馅了哈。 OK那现在变成不能动了，大家都不想要听愚蠢的财主，同帮我按一下好了。 OK， 现在是什么状况？从头来。成了，哇，同工太聪明，给他点掌声好不好？太厉害了，我原本以为我很愚蠢的没弄好。OK， 好，这个背景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这个请吩咐我的弟兄跟我分开家业，那夫子就是拉比，拉比就是当时好像律法上的老师。那一般人在当时是期待拉比是熟悉律法，随时可以就律法做出判决来，那当初的拉比呢，当时的拉比他们认为，就是一个人他过世，他有很多的继承人，只要其中一个继承人希望要分家产，就要顺应他的祈求，顺应他的要求，所以基本上那个人的意思呢，他是说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其实是说所有的人都知道拉比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所以我是对的，我的兄弟是错的，你拉比耶稣，你去告诉我兄弟，告诉他应该要分。好， 那所以这个人的意思其实不是来要求耶稣做裁决、哦、他这个人的意思他其实基本上是要命令审判官照他的意思来行，他是在赤裸裸的呼求公义、哦、他是咄咄逼人的是说还我公道，按照律法上我是对的，本来就该我要求要分家产就可以分，要把我当得的那份分给我。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权利，他只是在利用耶稣要逼使他的兄弟来给他那些他应得的权益。那耶稣的回答、哦、其实是流露出他对那个人非常的不认同，所以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很传神、哦、和合本翻译耶稣说你这个人、哦、耶稣说什么你这个人、啊、谁立你做我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所以那个人跟他的兄弟的关系显然是已经破裂了。那个人他现在希望可以透过完全的分隔使原本已经破裂的关系成为定局，分清楚分干净了再也不往来了。但是耶稣他就坚持，他说他来的目的不是要做断事官，不是要来做分隔者，耶稣来是要做复合者，耶稣来是要使人和好，耶稣来他希望可以恢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使彼此之间的那个隔阂成为一个定局啊。所以耶稣他不是说不关心那个律法上关于这个公义的要求，他不是漠不关心，耶稣他是坚持有比得到家产更重要的事，也有比失去家产更悲惨的事。就好像中东一个学者萨伊德他说呢，耶稣做了他们之上的法官，而不是做他们之间的法官。耶稣审判他们心中的动机，而不是看他们的账簿。所以耶稣关心的是人的内心，不是耶稣不是关心说谁得到了什么。所以呢，耶稣接下来就说了这个15节到21节的这个教导。那这个教导呢，其中就包含了这个愚蠢财主的比喻。这个教导其实耶稣这段教导其实是上面有一句格言，下面有一句格言，中间插着这个愚蠢财主的比喻。好，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次，看一看这个比喻耶稣这个教导里面有一些文学的结构。好，一开始就是第一个格言字可能会小一点 Oops， 好，就是呢，于是耶稣对众人就是这个人要求嘛，然后耶稣就对众人说了一个格言，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就进入比喻的第一段，是讲到上帝赋予了财富，说呢，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然后就进入到比喻的第二段，田产丰富有一个问题OK， 田产丰富有个问题，就是呢没地方放，所以他自己心里就想说，哎呀，我的出产没地方收藏要怎么办呢？这是第二段。然后第三段就是他的一个计划。 okay， 好，没关系了。 好，第三段他的计划，就他对于现在的计划，他就说，哎，要怎么办？好，他就说，哎呀，我要怎么办，我要把我的现在的仓房拆了，另外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跟财物。然后第四段我觉得，哎，这样的计划将来是什么？将来我就可以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然后就进入到第五段，比喻的第五段，神就对他说，你这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然后最后就有最后的一个格言，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如果弟兄们你看圣经，你要研究圣经，你会发现常常有这种结构，我们叫做交叉平行，就是最上面的对最下面的都是格言，然后呢，这上面数来第二段对下面数来第二段OK， 然后最后有一个中间那一段常常是最核心，然后呢，过了中间那一段就转折到接下来了。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一段经文，最核心的就是他最后采取的决定，他采取的决定就是说，我要怎么办，我要把仓房拆了，盖更大的，好收藏一切。然后呢，往下就是 OK， 我既然好了，一切都好了，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安安心心的过下辈子的生活。好，这个是整个这段经文的一个结构。那我们了解了这个结构，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思想说，那 OK 什么是财主的愚蠢？ OK， 那如果你看这个经文，我以前看我觉得哎，这个财主看起来好像很未雨绸缪嘛，对不对？做事有计划，应该算蛮聪明的，不是吗？那到底他的愚蠢在哪里？首先呢 OK， 财主的愚蠢是什么？愚蠢的财主，他的愚蠢在于呢，他以为银行的账户等同于生命的丰富。好，我们来看刚刚所说的那个第一个耶稣的格言，耶稣就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好，那这个贪心这个字哦，可能更达意、更准确、更丰盛完整的翻译是，你们要免去一切的不能够满足的欲望。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有一位有名的学者 T.W. Manson、他说人的确需要一定的物质才能生活，可是如果你认为物质越丰富生命就越丰富，那么就大错特错。这个财主的问题就是这样，他以为生命越丰富、财务越丰富怎么样，生命就越丰富、所以他以为银行的账户等于他生命的丰富，这个是他愚蠢所在。但耶稣在这里他就要警戒我们，耶稣警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物质的追求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你没有办法追求到哪一个时候你会说够了，你就是没办法满足。所以耶稣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就是免去一切无法满足的物质的欲望。而且耶稣说你要谨慎自守、这个翻译有点弱、自守有点弱。其实那个翻译就好像现在有敌人要来攻打你了，然后呢你要怎么样，你要很留意的防守，千万不能被他攻进来攻进你生命里面来，你的生命就毁了，就被掠夺了、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让那个永远无法满足的物质追求攻破了你的心房，进入到你的心，那就毁了，一切都就瓦解了。所以这个是谨慎自守，就要很留意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一下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占好大一部分就一直就是要追求更多更多更多的物质。好，那另外一个耶稣警戒我们的就是说，你对丰盛生命的梦想是没有办法透过累积财富来达到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把银行的账户等同他生命的丰富，他就是愚蠢的人。那如果一个这样子认定的人，他在财务上面成功了，他就是一个愚蠢的财主。那如果呢，他这样子认定，可是他在财务上失败了，那他就是什么？一个愚蠢的穷人。你懂我意思吗？不是说有钱不好，而是说这个如果是你的生命追求，你追求到了你就是愚蠢的财主，你没追求到你就是什么？愚蠢的穷人。所以关键不是有没有钱，关键是错把银行的账户等同生命的丰富。所以你跟你旁边的人跟他讲这句重要的话，跟他说不要做个愚蠢的财主，也不要做个愚蠢的穷人。好，那如果两个相比，你比较想做哪一个？诚实哦，我大部分都会选愚蠢的财主，对不对？但是我弟兄们，我告诉你，耶稣说财主进天国很难呢。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穷人比较被环境所逼，逼逼逼逼到他有一个地步怎么办？他只好依靠神。可是财主就没有这种权利了。你如果是穷的话，你真的一直穷穷逼逼的，你没有办法，你就依靠上帝，你就开始变得有智慧了。可是财主呢，会继续依靠钱财，就愚蠢到底。这个就是这个财主，圣经这个财主的状况，他就愚蠢到底，他就预备好一切，就对自己的灵魂说什么？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好， 最后这一句话、哦、其实如果看原文，它是四个独立的命令式动词组成，所以翻译成什么会很精彩，你知道吗？它其实比较准确的翻译是这样：你休息吧，吃喝宴乐吧。怎么样？你有感觉到这个财主的自我陶醉吗？真的是这样哦。路加使用这个吃喝快乐，这个快乐这个字哦，路加选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字。好，这个字呢叫怎么念啊？有没有人可以帮我？ Euphareno， 好，叫做 Euphareno。 好，这个字很特别，这个字的名词叫做呢 Euphoron。 好， Euphoron 它的意思就是自我陶醉。那如果呢这个字呢就是刚刚那个 Euphareno 这个字，它前面有一个前缀词，有一个 you， 对不对？那个 you 其实是加强语气，就是让好东西变得更好。 OK， 那这个是那个前缀词、哦、就是的它的意思、哦、譬如呢有另外一个字叫 Phareo， Phareo 的意思是结果字，那 Euphareo 就是好上面加上更好，就是结果子，不光结果子，是结满了果子。 OK， 那这个我们刚刚那个比喻的第一句，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丰富那个字就是 Euphoria， 就是哇更多更多更多。所以呢耶稣现在是形容这个财主因为他的田产 Euphoria， 然后他就感到呢 Euphareno。OK， 他因为田产丰富，他就感到快乐，而这样的快乐是一种自我陶醉，是一种 Euphoron 的状况。但是你留意，很有意思，到了这个二十节，神对他说：“你这个无知的人，那个无知那个字叫做什么 ？Aphoron， 意思就是愚笨、愚蠢、笨蛋。”所以基本上呢，这边好像在玩一个 wordplay。好，基本上他这边讲说呢，这个财主以他的 Euphoreo 对不起啊，真难念哈、哦、，Euphoreo， 这个财主以他的 Euphoreo， 他以为他的 Euphoreo 可以带来他的 Euphoron， 但是实际上呢是 Aphoron。我再读一次哈、哦，他就是有那个，他用那个音哦来做一种 wordplay 哈、哦，这个财主好、哦、以为他的 Euphoreo 可以带来他的 Euphoron。但是实际上呢是 Aphoron， 你懂意思啊？这个财主以为物质丰富可以带来美好的生活，实际上是缺乏思想，缺乏灵性啊，实际上呢是很愚蠢的事情。所以呢路加这边就是在玩这个丰富啊、快乐啊、愚蠢这三个希腊文的这种文字游戏。其实他要讲的就是说呢，以为丰富可以带来快乐实在是非常的愚蠢。OK， 所以这个财主、啊、愚蠢的财主，他的愚蠢所在就是以为丰富可以带来快乐。弟兄姐妹，你有这个愚蠢吗？不管你有没有达到财主啦，你会这样愚蠢吗？或者我们接下来就要思想说，哎，为什么这样的认知是愚蠢的？为什么这样的认知是愚蠢的？关键在于呢，他以为什么都是他自己的。 OK，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其实刚刚主席带我们读过，请你看这段经文里面，你数数看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这个财主说了几次我的，几次啊？有没有人要数一数？三次四次呀、yeah， 对，短短几节经文哦，他就讲了四次哦。我的什么？我的出产，我的仓房，我一切的，我的粮食跟财物，还有我的灵魂啊。其实如果在希腊文哦，我这个字哦更是出现了八次之多啊。其实路加就是要表明说，这个财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这个自私的心态，他认为一切所得都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而且也就单单为他自己而用。可是其实如果你看比喻一开始，耶稣一开始就讲说有一个财主，就说他说开始他就是财主了，然后之后获得的财富其实也不是靠他自己努力赚来的， 是因为神的赐予，是神使这个风调雨顺才能够田产丰盛。所以这个耶稣这个比喻就完全不讲说这个财主好像他怎么样努力怎么样努力怎么样努力，他要表达就是说，耶稣借着这样的描述要表达说，这个财主他所得的财富是出于神的恩典。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财富哦，都不单只是靠自己赚来的，我不是说你没有努力，但是其实你知道吗，你努力你的聪明才智，你的能力，你的机遇，其实都是上帝给的。甚至呢，我们所处的年代，我们所生活的所在，我们所受的教育，这一些都影响我们的经济状况，对吗？假设想象你，如果武士，你现在如果你是生活在五世纪的喜马拉雅山上，你不管怎么样的努力，你都没有办法拥有像今天这样子舒适的生活跟财富的。就算是在21世纪，你如果不是生活在美国，不是生活在台湾，不是生活在中国，你是生活在其他比较落后的国家，你怎么样努力，你不会拥有你现在的生活。千千万万不要以为一切都是靠你自己得来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财主为什么愚昧的原因啊，他以为呢一切都是靠他自己得来的。而且其实不光是拥有的财物，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不光只是财物，其实我们的生命也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刚刚我们看过神对他说，这个无知的人啊，我们刚刚看过那个无知的人哦，那个无知其实 aphron 哦，他其实更准确的翻译是愚蠢，就笨蛋愚蠢。好，他说呢，他们今夜必要收回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必要收回你的灵魂。这个要，其实他原来那个动词其实是可以翻成收回，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其实是说今夜必收回你的灵魂。而且收回这个字，他在原文的意思比较多是那个还债，欠的要把你借给你，要把你收回来了。 OK， 所以这边在表达就是说，其实财主的灵魂是暂借给他，那现在要收回来。财主以为他的灵魂是他的，财主跟自己的灵魂说，我要对我的灵魂说安安逸逸吧，对不对？他以为那个灵魂是他的，但是呢，耶稣讲的比喻里面就是上帝就说呢，这个愚蠢的人，今天要收回你的灵魂，那个连灵魂都是暂时借给你，现在要收回来。而且原文很有意思，原文说那个是他们要收回，所以那个他们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谁要收回财主的灵魂？一个可能是指上帝，可是因为他原文是复数，所以要翻成他们。那个翻成他们怎么会是上帝呢？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的用法有一种他们叫做尊贵的复数，就提到上帝做什么事，他会用一个复数代表对上帝的一个尊重。所以一个可能是指的上帝，表示上帝要收回这个财主的灵魂，其实要是讲的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向上帝交账，每一个人我们有一天都要向上帝交账，我们如何使用上帝给我们的资源恩赐，所有的一切我们要向上帝交账。一个可能是指上帝，但是呢上帝对他们说，上帝对他说，然后呢，他们必要收回你的灵魂，就很怪，对不对？上帝如果直接说我要收回你的灵魂，就很简单嘛。可是上帝又是用第三人，这个经文又是用第三人称的复数，所以有学者认为呢，这个他们呢，很可能是指的上文所提的财主的许多财物哦，因为上文都是单数，财主也是单数，什么都单，只有那个许多财物是用复数。那如果那个他们要收回财主的灵魂，那个他们如果是指的许多财物，这句话、就带有非常强烈的讽刺的意味、就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说，这个人多年积蓄了许多的财物，但是在一夜之间，这些许多的财物要取回他的灵魂，他为自己的灵魂积聚了财物，最终呢却被他的财物取回他的灵魂。 愚蠢的财主以为可以靠这些财物过安逸的生活，结局却是这些财物使他失去了生命，那就还非常非常讽刺，而且可能就更对应了耶稣一开始的那句格言，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要小心小心小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要小心小心小心，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你一直贪心一直追这一些，他会要了你的灵魂，会要了你的命。好，这个所以你我不想你比较喜欢要夺取这个财主灵魂呢，你比较喜欢说是上帝还是这许多的财物呢？ OK， 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弟兄们，我跟你们分享这么多，就是我们要体会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财富跟我们的生命都不是自己的。所以请你跟你左边的人跟他讲说，你的生命不是自己的。再跟你右边人讲说，你的财富也不是你自己的。我刚刚看到一个姐妹跟旁边的先生讲说，你的财富也不是你的，是我的。兄弟们，都是上帝的哈。十几年前有一本书畅销书，大家都应该听过，它的名字叫什么呢？穷的只剩下钱。这个财主其实也很穷啊。你知道传统中东人哦，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天生就是群居的，所以他们很多事情 是在这个社群，是在群体里面去思考，然后在社群里面做决定。可是你看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就很有意思，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财主其实是跟他自己在对话。那个经文说他自己心里思想，其实是可以翻成他跟自己讨论。他今年丰收了，他就跟他自己讨论说，哎呀，我的出产没地方收怎么办呢？想一想说，哎呀哎呀，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完了呢就可以跟谁说啊，还是跟自己的灵魂说吧，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啊，你看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这个人哦，怎么样？他没有朋友，他没有家人，他没有邻居，他没有任何可以信任的人，他只能跟自己讨论。哎，很多有钱人真的没有信任的人，你知道吗？很惨，为什么？你不知道他跟你做朋友到底是要跟你做朋友，还是要跟你的钱做朋友，对不对？所以很多钱真的是这样。可是这个穷，这个财主，他真的是这样， 他没有朋友啊。这个愚蠢的财主没有朋友，没有任何可以信任，他只能跟他自己讨论。然后财富真的使他没有办法维持任何长久的人际关系啊，也没有人他可以真正的倾心吐意。最糟糕的是，就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他甚至不知道他自己有问题啊。他就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豪宅，然后在他自己的小天地里面，以他自己被扭曲的眼光来看他自己的人生。他没有领会到丰收其实是出自上帝的特别的恩典，他也没有想过他的丰富，他的财富可以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他就认为呢，一切都属于他自己的，也单单为了他自己。所以呢，这刚刚我们提到这位学者，他就说，他有一位学者叫，就是刚刚讲到那个 Manson， 他说这段经文哦，他说这段经文的要害还不是说宣告财主必定会死，每个人都会死的。他说这段经文的要害是在于接着的那个问题，你所预备的要归谁？他说真正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就清楚的显露出这个财主生命中真正的贫乏。他十分的孤单，他没有朋友，他只有财富。那你就了解，你看耶稣这个比喻其实就回应一开始那个人，对不对？那个人他要来怎么样？他要耶稣来帮他分家产，分了以后他要跟他的兄弟断绝关系的。所以耶稣讲这比喻，就这个人很惨，很有钱，没朋友，没家人，没有真正可以信任的，只剩财富。我不晓得我们当中除了 Henry 以外，有没有人喜欢看 Dodgers 的？有没有人喜欢看棒球？上个礼拜这个 Dodgers 的投手，这个叫怎么念 ？Kershaw 是不是？Kershaw 上个礼拜他达成了这个300K 的历史记录。哦，对不起，3000。我就不能当财主这样，人家说3000说成300，他达成了3000次的三振的历史记录。达成以后他说什么？他说 完成个人成就当然很好，但如果没有人可以一起庆祝，那就毫无意义了。同意吗？所以神其实是对这个财主说，你看看你为自己做了什么，你孤单的计划，孤单的建造，孤单的沉醉，现在你要孤零零的死去。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这个财主的愚蠢？他的愚蠢在于他以为银行的账户等同于生命的丰富。那为什么这样的认知是愚蠢的呢？因为他以为什么都是他自己的，其实呢都不是他自己的，他只是个管家，怎么样好好的运用 才是重点，但他却以为什么都是他自己的。那我们最后就要来思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避免那样的愚蠢？其实在耶稣讲的最后一个格言，就是呢耶稣说okay, 所以其实怎么样避免，就是不要为自己累积财富，要为神累积，要为神积聚财富。好，这个最后一个格言，耶稣说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有一位学者叫 Kenneth Bailey、他认为呢，他说因为 这段经文哦，他说两个动词都是主动分词，所以他认为应该要翻成这样更准确，就是凡为自己积财却不为神来积财的，凡为自己 后积财物却不为神积聚财物的也是这样。如果你看文法上这样翻是比较合理，可是大多数的圣经译本都不这样翻，是因为呢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神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为神累积财富，本来全部都是神的，怎么为神累积呢、所以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在神的完全上再加添再累积什么的，所以大部分的圣经翻译本都不是这样子翻、那但是这个学者他就认为说他说可是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说神是一直在收纳百姓的礼物，所以百姓是一直献礼物给神，献礼物给神，虽然神根本不需要礼物嘛，百姓一直献给神，一直献给神。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所以在这里呢讲到真正生命的丰富、不是要为自己一直累积，而是要为神累积。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要继续不断的把我们的焦点，把我们的人生的关注放在神国的事情上。当我们为神奉献，为神付出，其实是在好像、是在为神累积财富。所以他就说所以物质生活富裕是要我们把它献给神、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本来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归回给神。所以他说花时间在追求自己的物质丰富的一切努力是白费，这样子、努力最后会把人毁掉。可是如果基督徒把精力花在为神积聚财富，那其实就是经文后面的讲到说你们求他的国，这就是为神积聚财富了。就你求神的国，然后呢在世上所需要的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一直 讲奉献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哎呀，上帝 要我们的东西啊，讲无知的财主，上帝不喜欢人有钱啊，有钱人他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对他，不是这个意思哦。其实我们的上帝是好神，我们的上帝是很乐意赏赐丰富的祝福给我们的神的，他很希望我们活得很丰盛。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富。神呼召亚伯拉罕对他说什么？给他一个丰富的应许啊，对他说 你现在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说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所以神很乐意赐福，可是你要留意，当神这样子应许给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第一个反应就是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所以马上接下来十七十八节的经文呢，这个神要他起来走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你去看一看那些地好不好，让他走。但是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搬了帐篷要去各地看，他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呢，就在那边居住，然后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当他领受神的应许以后，他第一个就筑坛。筑坛是要干嘛？筑坛要献祭，筑坛要奉献。他为什么领受神宝贵的应许之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筑坛献祭？因为亚伯拉罕他真的知道，他知道呢，奉献是领受祝福的管道，奉献使他能够真正的享受神的礼物。神给我们丰富，是要我们使用他给我们的丰富去 丰富的祝福别人，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丰富。那个无知的财主，愚蠢的财主不懂，一切都为自己。亚伯拉罕懂，他领受了丰盛的应许，第一个事情就是献给神，第一个事情筑坛献祭，第一个事情奉献奉献。 他真的明白，他真的是有智慧。那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来交给 Henry、要跟我们有一些关于、教会重要事情的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刚才一开始听到牧师讲到，吓我一跳。他说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吗？难道牧师准备把我们的教会拆了要盖更大的？后来想想好像意思也差不多。我通常在教会负责的事工是属于幕后的工作、有什么活动需要报告的时候呢，都会有比较有影响力有亮光的搭配同工上来报告。但是今天这项事工，牧师团和董事会认为需要由董事会的成员来宣布。当时我心里想，如果从台湾来的大概都听过这句话，啊，有这么严重吗？ OK， 现在我讲请各位听听看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因为这件事工是与粤语堂今天早上同时宣布，所以为了资讯上没有任何的误差，我们准备了逐字稿。我们教会在26年前成立，刚开始的时候是借用一位会友的家里的 garage 在聚会。后来人数渐长，开始租用社区的学校，先是小学，后来是中学。就这样过了大概有14年的时间。我想请如果有参与在过去这两个阶段还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吗？当时一直还在这个，谢谢，谢谢各位在对于教会一直来的支持。OK， 一直到2013年4月，我们才有机会买下现在这个会堂，作为我们的家，从此脱离了游牧民族的年代。当时我们这个教会的买价是185万，经由弟兄姐妹的募款，我们集资了大约有50万。一部分作为购堂的头款，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我们日常运作的基金。目前我们这教会的贷款还有110万，所以每一个月的房贷对我们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出，支付的也很费力。但是目前我们的贷款利率是在4年前锁定的，当时的利率比较低，是 3.8%。 那这个商业的建筑的贷款呢，是每5年需要 renew 一次，所以在明年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重新 renew 我们的贷款。而目前市场上的利率是 7.5， 商业贷款，不是一般住家贷款，是大约 7.5到8%。 如此一来，我们的说每个月要付的贷款的钱会几乎加倍。 OK， 这对我们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 的负担。所以我们董事会决定为了这件事情开始做一次对教会的 building 的募款的活动。目的是在，当然就是在降低我们的贷款的金额，甚至可能的话把我们的贷款完全付清，完全付清，这是牧师 的期许。 OK， 可以脱稿一下。 OK， 在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同时在外面寻找新的贷款银行。那时候我们跟牧师报告现在外面大概是多少的贷款利率，牧师 回我们一句说，明年开始根本就不需要贷款了。 OK， 所以牧师有足够的信心我们能够达成这一次募款的活动。当然110万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我想要在这里向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位会员，他看见了我们这一方面的难处，心里对这件事情也有很大的负担，神也带给了他很大的感动，他主动地向教会提出，他愿意以1:1的配合款为此事奉献，个人为此事奉献，为期6个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年底之前能够募得55万，他也将配合奉献55万，我们就可以把所有教会的贷款完全付清。感谢主，他的爱心很激励我们，也看见他所对这个家的摆上，所以我们也在这里想要鼓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也能够凭爱心信心一起来为此项事工尽一份力量。这项活动我们定名为PowerPoint， 麻烦 PowerPoint 定 OK。 这项事工我们定名为爱家总动员。这个家有双重的意义，一个是有形的家，就是我们这个 building， 这个会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slogan， 跟随耶稣大家庭的这个家。另外也有一句这个口号，一个 slogan， 一砖一瓦，那个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好吗？
一砖一瓦为主家，一分一毫要主名。
是的，至于具体要如何的运作，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很突然，大概就在1个月以前他告诉我们这个他的希望，所以我们推出的也很突然。所以要具体如何的运作，我们持续在规划和讨论当中。我们会在每一个主日向大家陆续的报告。当然如果你现在就有感动的话，你只要需要在你的支票的 memo 栏的部分，除了从前写上国语堂之外，另外就加上购堂基金。如果你加上购堂基金或 building fund 的话，就确定这一个奉献是专门走到购堂的部分，跟一般的日常奉献是有所差别的。你如果用现金奉献的话，也可以在你座位前面有奉献袋，上面也可以加注这个是购堂基金或是 building fund。如果你习惯使用电子支付的话，当你 click 到里面去的时候，可以有选项选择建堂基金这个项目，这一份特别的奉献就走到我们建堂基金的这个部分。现在我们就这个将此事请各位放在祷告当中，我们一起为这项事工尽心尽力。我们也请牧师带我们一起在此项祷告做一个此项事工做一个祷告。谢谢。
好，谢谢Henry 帮我们的报告，我们也真的感谢主哈，就是如果我们你奉献100块，他就 matching 100块；你奉献1000块，他就 matching 1000块；你奉献10000块，他就 matching 10000块，然后上限就是55万。那如果我们整个教会我们奉献到55万，他 matching 55万，我们就可以把它还清了，好不好？给主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这是非常非常感谢主的事情。祷告之前我跟大家分享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学者 Kenneth Bailey， 他写过一个诗， 那这个诗里面包含了感人的故事，他写的这个诗其实是回应我们刚刚今天的那个经文，今天的那个比喻哦。我读给你们听哦，但是因为它是散文诗啦，哦，然后翻成中文就听起来不太像诗，但是你们可以听到那个故事。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富有，另一个贫穷。富有的儿子没有儿女，贫穷的则有很多的儿子和很多的女儿。后来父亲病了，他肯定自己活不过这个星期，因此星期六那一天，他把两个儿子叫到床边，然后把土地分给他们，每人各得一半，然后就断气了。日落之前，儿子就按照习俗恭敬地把父亲埋葬了。那天晚上，富有的儿子无法入眠，他对自己说，我父亲做的不对，我虽然很富有，但我的兄弟却很贫穷。我有充足的食物，而且有余，但我兄弟的孩子却只够吃一天，第二天便要仰望神的供应。我要移动父亲在地中间摆设的地标，好让我的兄弟可以得到较大的那一份。不过我不能让他看见，如果他看见便感到羞愧。我要在日出之前起来把地标移动，想好之后他便入睡了，睡得很香甜。与此同时，他的穷兄弟也无法入眠，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对自己说，我父亲做的不对，我身边有很多儿子很多女儿带给我欢乐，但我兄弟却得天天承担无儿无女的耻辱，没有儿子把他的名字延续下去，没有女儿在老年时安慰他，他应该拥有我父亲的土地，这或许可以稍微弥补他难以言喻的穷乏。不过如果直接把土地给他，他一定会感到羞愧。我必须大清早日出之前起来移动父亲定下的地标，想好之后他便入睡了，他也睡得很香甜。在七日的头一日一大清早，距离白天还有一大段时间，两个兄弟在古老的地标处相遇，两人相拥而泣。就在那一处，耶路撒冷城得以建立。我们有一位肢体哦，这个不是无知，不是愚蠢的财主哈，我们有位肢体，他已经清早起来走上了这条路，哦，愿意 matching 55万美元了。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都可以一起走上这条路，啊，为着神国，为着神家来奉献。然后呢，我们会在这里哦，一次一次的相遇，然后我们会看到教会还清整个贷款而相拥而泣。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奉献的路上，我们会与主相遇，而且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他早就为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如果可以放回我刚刚的那个讲到的 PowerPoint 的话，最后我放出来的一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谁是真正的大财主？我们的主才是真正的大财主，但他是一位聪明的财主，他没有把他一切的保留给他自己，他是把他一切的都为我们付出。他虽然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可以因为他的贫穷而可以成为富足。他是那个真正的财主，他是那个聪明的财主，他已经走上了那条路。如果我们也走上那条路，我们也会遇见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你感动我们的弟兄愿意有这样子一笔 大笔的奉献，我们也感谢你，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在当中，让我们可以在奉献的路上相遇，更是我们可以在奉献的路上与你相遇。主，当我们愿意彼此付出共同摆上的时候，主啊，我们不会像那个无知的财主，那个愚蠢的财主孤单可怜没有朋友，我们会在爱里面成为一家人，我们会更深的彼此相爱，我们也会更深的爱你，我们可以一同的相拥而泣，一起看见你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更宝贵更宝贵的，主啊，我们可以遇见你，我们可以不像那个来到你面前要求要分产业的那个人，想要跟他兄弟分产业，我们一群人可以一起到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愿意为你家一起付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这样的经历，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